上前特首董建华点名美国与台湾是香港反送中的幕后黑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批评中国泄露美国驻港外交官个人隐私是流氓政权，香港问题激化美中对抗，新冷战是否一触即发。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并计划在亚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台湾是不是可能的部署点？印太地缘政治震荡之下，美台之间的安全合作深化，台湾的机会与风险有多大？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8月11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美国正式退出冷战时期美苏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并宣布将在亚洲部署新型的陆基中程导弹，北京扬言采取反制措施。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传出了启动中程导弹的量产计划，据说射程可达北京，并有专家猜测美国是否有可能把新型的中程导弹部署在台湾呢？台湾究竟应该要如何谨慎因应相关情势的发展？而在美中升高对抗和地缘政治的震荡之下，美台之间的安全合作日趋紧密。美国在台协会 AIT 将8月份这个月定为美台的安全合作月，除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之外， AIT 的处长李英杰也将发表大型的政策演讲。与此同时，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点名台湾与美国是香港反送中的幕后黑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反批中国泄露美国驻港外交官的个人隐私是所谓流氓政权的行为。是否美中关系越紧密，台美关系就会越深化？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您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在台北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知名的房屋分析专家，也是亚太房屋亚太房屋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郑总编辑到我们现场台北的演播室现场。郑总编辑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郑总编辑到我们台北演播室的现场。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另外一位来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郑继文总编。而从香港今晚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是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马鼎盛先生，非常欢迎您。
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官网、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并给我们留言向两位来宾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youtube.com/voachina 以及 facebook.com/voachina。好的，美中对抗从贸易、科技扩大到了军事的层面，双方的文攻武吓好像都在升高。除了互指幕后黑手和流氓政权之外呢，美国正式退出了中导条约，并计划在亚洲部署新型的中程导弹，北京则是扬言反制，这是否将引爆美中的军备竞赛与美中新冷战？与此同时，台湾传出了启动中程导弹的量产计划，这是否属实？美国又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将中程导弹部署在台湾呢？我们在请教今天现场两位的军事专家之前呢，先来听一听中方对此的反应。
The U.S. superiority.
鉴于美国在部署或可以部署在这个地区的其他武器类别中的优势，如果再加上你在像关岛这样的地方部署更多的导弹，我认为这将被视为美国的一个非常挑衅的行为，它可以是非常危险的。正如我所说，中国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这对任何国家的安全都没有好处。
好的，听完中方反应，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马鼎盛先生啊，您认为这个美国的相关行动是否针对中国而来？像大家说的这个美中的新冷战是不是有可能爆发？那如果真的在亚洲部署这个新型的中程导弹的话，可能规划的部署点又包括哪些呢？马鼎盛先生。
我不赞同这个新冷战这个名词，因为我们知道冷战这个名词是在这个美苏为首的两个大的军事集团，国际军事集团对抗， 他对抗的目的是消灭对方，啊，完全消灭对方，甚至是这个消灭一种这个意识形态，是要以打核大战为结束的。
嗯，
现在苏联已经完蛋了，这个华约也没有了，美国只有这个北约，那么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如果想对抗美国的话，那和当年的苏联不是一个档次，
嗯，
对，世界大战也打不起来，核大战更打不起来，所以我不主张用新冷战这个名词，但是中导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因为中导在这个冷战时期为什么美苏都不用呢？就是因为没必要，要打核大战嘛，大家有这个洲际导弹就好，啊，中导呢会使这个欧洲方面，就欧洲这个战区方面双方这个紧张，而且这个会失控，那干脆就大家都不玩中导。那么现在核大战的可能性没有了，这个中导呢美国以前是没有啊，不需要，但是现在他认为中国有大量的中导，那么他和中国之间，特别是中国最近这20年这个突飞猛进，经济上面，这个军事上面，军费上面，啊，美国就觉得哎这个不对付了，我没有中导我不吃亏了吗？他就这个意思。中导其实是地对地的中程导弹，550公里到5000公里之间，那么如果美国是在贴近中国的地方，比方说关岛到北京3000公里4000公里，他要5000公里的中导，那当然是对中国的一个新的威胁，中国肯定要反对。问题他不单部署在关岛，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防长这个艾斯珀，他最近不是访问了几个
澳大利亚，
岛链的国家吗？那么大家就怀疑，哎，这个在中岛这么敏感的时候他访问，会不会他美国想把那个新的中岛部署在日本，部署在韩国，部署在这个澳大利亚，部署在菲律宾，甚至部署在台湾地区，就有这一个猜想，有这一个猜想而已。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引起亚太地区新的军备竞赛，这一点是我们所关注的。
嗯，好的，感谢马鼎盛先生。也请教郑继文总编，怎么看这个新冷战卷土重来，还有可能会引发这个所谓的军备竞赛这样的一个揣测？还有刚才这个马先生也特别提到了，现在可能美国因为防长是在出访的时候，亚太的时候宣布的，有没有可能说在第一岛链的盟国来进行这个部署点？还有台湾是不是真的可能会纳入考量呢？郑总编，
我们从这样的讯息这个公布出来以后，我赫然发现哦，其实已经有几个国家这个对这个提出一些表态，比如像这个菲律宾，像韩国其实就反对，当然这个日本的态度比较模棱两可。照以往美日同盟这么紧密的关系，如果美国真的要这个要求这样的部署，其实日本是有可能会答应，但日本方面又分两个层次，日本政府可能会同意，但他会面临民间强烈的反对。这样的反对其实我们从这几年在冲绳这个美军陆战队航空基地搬迁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日本政界和民间他这个整个意见是相左的哦，呈现一个很大的拔河这个状态。我认为未来如果中岛美国执意要部署在日本，那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态势。当然就大家比较好奇，就是哎，台湾可能会不会被纳入？那我如果美国要把台湾纳入所谓部署中岛，那这个风险其实很大，特别是就这个中国的国家这个反分裂法，比如第三条，那认为台海目前这个是内战的延续，不容外国势力介入。那另外第八条又讲到，那任何台独势力要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或进行某种动作，那可能把台湾分裂出去，这样的中岛的部署是不是等同于这种外国的核武进驻？其实这个中国方面的解释如何，其实是很有意思，但确实存在比较大的风险。也因此就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台湾部署美国的中岛，其实它本身的风险其实很高。那未来是不是就中美全面摊牌？我觉得美国做这个考虑或者要做这样动作的时候，这个风险它必须要纳入好好的评估。
好的，感谢郑总编。那么马鼎盛先生，你怎么看刚才郑总编所提的，如果在这个台湾部署中岛的话，是这个踩了北京的红线，北京可能会怎么反应？究竟有没有可能哦？我们看到这个中岛这件事情，事实上这个美国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也有讲话说，这个中国是因素之一。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国安顾问博尔顿是向来对台湾是非常友好的，也是曾经要这个主张在台湾驻军的。你怎么看这样的可能性？还有是不是会踩到北京的红线呢？马鼎盛先生。
作为中国人呢，我是最反对中国打内战的啊。中国大陆和台湾，那么如果打内战呢，死的都是中国人啊。我们作为中国人肯定是不同意啊，不赞同。但是，作为军事的考虑，就纯军事考量，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军方，太不对称了。这个是压倒优势，近四十年来这个压倒优势呢是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这个是没有争议的。那么作为台湾军方，他要跟着大陆的武器装备的发展而发展啊，那么中岛对他来讲是很渴望这样东西，那不是什么蔡政府或者马政府或者陈政府，啊，他只要是台湾军方，他作为这个军事，你只要要打不投降的话，你当然希望有这个新锐的武器，那么射程远的中岛肯定是他的一个首选，不说这一次的量产，就以前台湾已经有这个有1000公里射程的这个中，也应该算是中岛了。啊，那么如果美国是想把这个中岛放在台湾，台湾军方他有两个考量，第一个考量是这个好的武器装备我是垂涎三尺，没有说不想要的，他这个连这个美国的隐形战机 F 这个35他都想要，那中岛怎么不想要呢？但是最关键一点，如果美国给他中岛能够打到北京的，那必须是台湾说了算的，你不能美国摆在这个台湾什么时候打，打哪儿，怎么打，美国说了算，台湾肯定不干，不会给你当马前卒，但是你要把这个技术给我完全转让了，让我攥在手里，那对那个台湾军方的这个武器装备的提升和他的战斗力的提升肯定是这个跃升一大步，这他不会不想要，关键就是谁做主的问题。
好的，感谢马鼎盛先生的分析。那么除了这个美国可能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之外，台湾也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传出了这个启动中程导弹量产的这个消息。当然所提的台湾媒体所提的这个云峰导弹啊，其实在台湾向来是非常机密的。那我们美国之音也引用的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导弹防御项目在2018年，就是去年6月更新的一个导弹威胁网页的一个消息，指出这个台湾所谓云峰导弹是一种地对地超音速的陆基巡弋导弹。那么美国的这个智库网站也称啊，这个云峰导弹的射程可达1200到2000公里，也就是说可以涵盖到中国北部和中部等地。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郑继文总编啊，跟我们进一步分析，刚才这个马鼎盛先生有提到说现在两岸的军力其实是这个不平等的，你怎么看这个云峰导弹的性能还有两岸导弹实力的这个对比哦？那当然这个时间点传出量产的消息的话，相较于过去台湾秘密研发还有对这个量产非常保留这个态度来讲，这个时间点的曝光成立计划时，是否反映出了战略的转向还有美台之间的默契呢？郑总编您的分析。
其实过去来台湾军方一直希望发展一种这个射程远的远程精准打击武器，那其实台湾军方目前已经有一种，那其实叫做雄风21。雄风21大家认为是与战斧巡航导弹同等级的这种巡航导弹，大概最大射程大概1000余公里，这个是这个台湾岛内大家这个流传那认为可能这个武器存在哦。当然这次谈到的这个云峰超音速这种巡航导弹，这是另外一种，它比较类似像地对地的类似弹道导弹这样的武器，那据台湾的媒体报道大概最大射程大概2000公里，其实这也是过去以来那传无断的导弹。但是我认为其实不管是雄风21或者云峰，那对于台湾来讲，虽然可能有武器可以勾得到大陆比较纵深的腹地，那不管是1500公里或2000公里，但目前现实是这一型导弹其实它只能带 一般的可能高爆弹头，就是常规弹头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它对于大陆目前纵深的国土，还有广这个分散各地的这种军事目标，以及它本身的军事这个动员能力来讲，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这为什么呢？我们先不从比较复杂的学理，我们看这几年在中东发生的这种导弹作战，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个拥有几十枚或者几百枚那导弹，如果对付这个你强有力的对手，能否达到一个这个威慑或者改变扭转战局的这个目的是有问题的。比如这几年胡塞武装那频频对包括沙特或者这个卡达发射这个导弹，那根据最新的一个统计，从2015年胡塞武装大概已经向沙国联军发射了220几枚那多形式的弹道导弹，那我们发现其实它实际造成沙国或者相关国家的破坏是很有限的，而且很多导弹被这个爱国者这个反导系统拦截，那实际产生的破坏效果其实是很有限。其实这对台湾来讲就是一个启发，也就是你制造几十枚或者百枚导弹，面对大陆这个腹地广纵深大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来讲，你这几枚常规弹头的导弹其实不足以产生扭转军事平衡的效果。连锁对于云峰导弹未来它这个量产它成军，我认为这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它本身所产生的这个军事的一个平衡效果或者扭转效果，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哎，那我们看这个中东战争的形势和它战争的整个这个导弹作战，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台湾对于大陆的军事对比，其实包括纵深包括整个国力还有国土面积大小，其实注定的台湾就是这个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一环。而且我们更别说这个解放军拥有在大台海当面它的导弹数量就超过1000枚，以台湾那么小的腹地，人口军事目标或者政治目标那么集中的状况，这个1000余枚这个导弹对于台湾这个影响其实远远大于台湾有限的导弹对大陆所产生的军事威慑的效果。
嗯，好的，感谢郑总编的分析。也请教马鼎先生，那你怎么看刚才郑总编的这个说法？虽然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哦，这个云峰导弹的射程是如果到2000公里的话是可达北京，但是这个对于解放军这个扭转整个两岸军事平衡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如果是不搭在常规弹头，而是搭在另外一种的话，是不是又另当别论？想请教您对于这个云峰导弹可能这个扭转两岸军事平衡，还有可能造成的震慑能力来做一个评析和比较。马鼎盛先生，
刚才郑吉文先生对这个云峰导弹或者是熊二一这种这个1000公里射程的导弹的评价呢，已经非常之到位了。但是问题呢，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军事的问题。要是军事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或者说咱大家心里有底了。就按照台湾这个2300万人口，按照这个36000平方公里这么小的一个小国寡民，你对付一个世界上一个超级人口大国和超级经济实体，实在是很不对称的。你再怎么发展武器装备呢，它在这个军事上面不能扭转这个叫什么劣势。
嗯
啊，这个纪文兄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关键看他在此时此刻拿出这个云峰导弹这么一个话题什么意思。他主要是在政治上，
嗯，
就是说你来打我，我知道打不过，但是我知道打不过还是要打的。你不要以为你这一说渡海，我就放下枪杆子投降啊！20万军队，2300万人就就换了旗子了。这是一种这个蔡英文的一种这个政治上的宣示。至于说这云峰导弹能够打在北京，它这个你即使是能够打到北京，即使你敢在上面用这个生化武器，这杀伤力是大了，也像纪文兄所说的扭转不了战局。但是它表示一种这个要顽抗的心理啊，就是你怎么炸我，我也会炸你。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这个不花代价而拿下台湾。而且呢，还最重要的一点， 它主要是对台湾2300万人讲的啊，就是说我是要打的了啊，我是有可能打烂了，或者是这个玉石俱焚，我也要打到底。这是表示这个蔡政权的一种这个，你说以武拒统也好，怎么也好吧，它是一种政治的表示。
嗯，
而在军事上呢，确实这个作用是甚微。
好的，我们感谢两位军事专家这么深入的分析，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这个东宁。我想请教两位关于中岛的一个问题。先请教这个在线上的马鼎盛先生，如果从这个美苏两国签订这个中岛的历史来看呢，您认为说目前这个由美国为首的这样一个美中俄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会不会有启动的可能？它的概率有多高？那么如果这个各方能够再达成一次新的这种武器协议的概率又有多高？想请教马鼎盛先生。
对啊，这个中岛确实是一个新的话题，因为这个旧的中岛已经撕毁了啊，这个美俄双方都不认账了。那么新的要不要签订呢？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或者从那新闻的角度上来说，当然是坐下来谈，比站起来打要好啊。即使是美俄打，我们也不乐意看到，因为现在全球已经一体化了。但是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如果是这个部署中岛的话，对俄罗斯的这个影响是不大的。我们知道这个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对这个莫斯科对普京的这个神经的震动啊，是远远小于在什么加里宁格勒啊，在这个什么波迪三小国啊，这是差得远。所以你说在亚太部署中岛是针对中国，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中国是不是因此就会被美俄纳入新的这个导弹或者是核弹的这个系统，大家坐下来限制发展，中国是绝对不干的。因为即使中国以前有中岛，美国没有中岛，但是美国现在想玩中岛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个钱是现成的，这个技术也是现成的，部署的基地都是现成的，这都不成问题。但是中国认为关键是你中岛，无论是以前的中岛条约和现在美国的中岛，肯定是核常兼备的，你是带核弹头的，我跟你这核弹头根本就不成比例，你再怎么削减，你还有1535枚核武器，不是核弹头，啊，你这个核武库里边还有起码是数以千计的这个大杀伤力的几百万吨级的甚至千万吨级的核弹头，我没有啊。中国说你要和我想坐下来签订这个核裁军条约或者是这个限制核武器的条约，我很欢迎。关键是你美国先把这个你这么大的核武库这个缩减到我中国这么小的核武库等量齐观了，咱们才有这个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冷战刚才我说是不可能的了，谈判核谈判中美核谈判也是不可能的。
好的，谢谢马鼎盛先生。回到台北，我们请教郑静文总编辑，就是刚刚两位都谈过了这个关于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中程导弹，台湾叫中程飞弹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目前都是在一个对峙的情况之下，那么台湾当然仍然是夹在中间。那您怎么看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台湾要如何的来应对呢？
其实这个中岛这个条约废约的问题，当然是这个中美俄三国其实揪在一起。尤其是美国废除这个条约，很大因素是，第一个，俄国违反条约，发展这个中程的这个巡弋飞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他指控这个中国是最大的获益者，趁美苏两国有美俄两国有这个条约的限制，中程导弹其实停止发展不动，中国在这个此时发展数，这个拥有这个上千枚这样。因此最大获益国，因此有必要重订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个新的合约。当然其实说白了，其实这可以说是在印太地区中美交锋大国博弈的一个环节哦。未来怎么发展，我认为美国就目前此时此刻它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对比还是有优势的，不管有没有中岛，那我们可以看出在印太地区包括海空还有巡航导弹等等高尖端的武器， 其实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是对大陆占有比较大的上风，有没有中岛都无所谓。也因此，其实未来即使美国要发展中岛，它只是多了一项可能与大陆博弈的一个军事利器。但对于台湾来讲，未来就比较尴尬，就是美国如果要求台湾或者希望台湾某种程度参与到这个计划，台湾要怎么抉择？那就目前这个蔡英文政府来讲当然很好，哎，那尤其是蔡英文这个政府他的意识形态比较强，反中这样的政策下，那自然而然和美国就有一拍即合，既获得了美国这种军事力量在后面做后盾，当然他在抗中的强或能力就更获得确保。但我认为就长远来讲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第一个，这个美国和台湾如果说走得过近这个部分，那会踩了我前面讲的中国的红线。第二个，就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就是台湾最大的外贸获益来源还是来自中国大陆，你如果把和大陆的关系弄拧了，双方全面倒退，台湾在经济上能不能承受那么大的代价，我认为台湾老百姓其实不是那么清楚。蔡英文可能心里有底，那能不能承受，我认为他也说不准。因此这既有机会，就目前蔡英文政府来讲存在机会，也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然后难以抉择，当然就是未来有赖相关国安单位进行相关的决策。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并留言给两位来宾提问啊。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网友留言了，并且跟两位来宾提问，我来念几位这个网友的精彩点评。第一位是这个 Rich Winston， 他这位网友所说的是美国退出中岛条约就是对中国不受限制的一种反制，他认为鹬蚌相争是渔翁得利，中国在近些年利用没有参加中岛协议的漏洞发展自己的中程导弹，并且威胁到邻国和亚太地区的和平，加上俄罗斯不守信用的破坏中岛条约，特朗普总统坚决退出是明智的举动，美国应该及时在亚太部署中程导弹以应对来自共产社会还有独裁统治的威胁。另外网友阮伟成他认为这个美国退出中岛条约又在印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是为了维护他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如果中共哪一天武统台湾，美国必然会联合同盟国作战，对于现代战争而言不能用二战或是越战的思维去理解，认为美国人怕死而不会出手，现代战争都是超视距，不需要派士兵来面对面的交火，高科技武器的特点就是远程打击，而且战损比例会非常的悬殊，优势一方的人员伤亡不大，而且对进攻方人员的杀伤力却是很大的。还有一位 Gary Goo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必须尽快的发展中岛以及核武以强化自身的威慑能力，否则就是等死，美国可能会出于自身的利益在关键时刻不一定会挺身而出，所以只有靠自己尽快提升国防能力。另外还有一位网友红蚂蚁他说美国至今才恍然大悟，中国流氓行径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过去想联中制俄所给予的贸易最惠国，造成了今天世界的一个乱象。我想请两位来宾听了刚才这个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之后跟我们总结的来回应一下，先请在线上的马鼎盛先生。马先生，
刚才几位听众呢看出来他的这个政治上边的这个立场是非常之强烈啊，就是说一切这东西都是中国大陆是坏的啊，美国是好的，那么中岛条约呢就是为了遏制中国这个武力向外发展，这好坏我们先不谈，先谈就是一个军事上面的这个实力的嚣张啊，特别是中国大陆最近这20年军费的突飞猛进和它的武器装备的这个突飞猛进，特别是这么多年来海军都是处于这个几大军种的一个弱势，近年呢海军是突飞猛进，就是多次突破第一岛链啊，走到太平洋，走到印度洋，那么在美国看来这第一岛链好像就不够牢固了，那么中岛呢恰恰是补这一样的， 啊，因为中导比这个洲际导弹好处是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它不一定打核大战；第二个，它那个投入是比较少。那一颗洲际导弹那是上亿的，中导就好说了啊。而且中导像这个 B-52、像 B-2， 它一个可以带多个中导。那么如果在关岛设这个地对地的那个中导呢，那更是这个成本下降，而且可以大量的发射。啊，刚才那位听众说了，一旦台海有事呢，可以后发先至。啊，这一点呢，是美国加强这个岛链武器装备上面的一桌叫这个巧实力，是一桌这个妙棋。再有呢，它是用中岛把这个周边的国家拴在一起。那甭管这个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什么的干不干，他们也是有这个打算。因为中岛确实是很吸引的一个武器装备，
嗯
啊，如果是的话，那中岛又起到了加强美国及其盟国在这个巩固第一岛链的作用，
嗯，
哎，我们是从这个比较中立、比较客观啊
军事的角度、
军事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马鼎盛，
而不是就是政治上面的扣帽子呢。
因为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两位军事专家，也希望借由这样子一个军事的这个角度来谈现在这些问题哦。当然，我也想请在台北的这个郑继文总编也回应一下刚才几位网友的这个点评，还有刚才马鼎盛先生特别提到，因为现在可以说是解放军的基建都不断的突穿第一岛链，在这样情况之下，美国重新在这个亚洲部署所谓的中程导弹，能不能更加的巩固它所谓在第一岛链上的战略优势呢？郑总编，
我认为其实大家厘清一个问题，好像这个中国这方面全面有优势，好像是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厉害的这部分。其实我必须说，这个解放军突出这个中岛的整个军事力量，正是因为它海空军与美俄相比，全面在科技上、兵力上处于弱势。因此他要积极发展中岛，来以中岛的能力来弥补他海空军力的不足，哎，这是一个先天他发展的一个客观的环境。因此我们不能说，哎，这个解放军的中岛力量强，他好像相对于美俄或者特别在印太地区相对美国他就有很大的优势。事实上在军事优势这个部分，美国还是牢牢掌握在手中。我们打开地图看，从这个韩国、日本、关岛，在整个澳大利亚这一线，甚至在南亚，那美国的海空军力其实对比这个解放军，它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特别包括海军、哎空军、哎甚至这个一些这个像海军来讲，这个潜艇、潜舰的整个包括配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以及它整个数量的优势。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中岛这个力量很大一部分可以抵消过去，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美国这个军事力量是这个解放军那比较难以防御的。那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实际在军事这个专业这部分这个部分厘清一下，哎，因此我认为谈到这个中岛的问题，美国之所以未来要在这部分这个扳回这个议程，主要是希望借由重新制定这个条约，再把这个解放军在这个部分能力给它限制住，给它框住，哎，让它不至于这个威胁到美国在印太地区未来兵力的施展。至于说台湾的机会与风险，我真的是认为，目前这个台湾蔡政府不能建立新习哦，中美目前这个大国博弈。博弈的这个是这个热头上，未来双方如果说达成一定的这个默契，那持续斗而不破，或者在这个需要交换利益的时候，台湾会不会被牺牲？其实真的是要更理智、更清晰的看这个问题，才能这个找到台湾最大的利益。
好的，感谢郑总编。今天我们这个两岸的网友对于这个中岛的话题非常的反应热烈哦。我再念三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这个话题进行简单的总结。KKR008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为什么要启用中岛？因为常规武器美国已经没有绝对优势了。那么中共现在海陆空都有和美国没有代差的武器平台，另外中共的军工产能也远超美国几倍，美国自然需要启用中岛，可以增加自己的优势。这是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中华民国国军的军力世界排 名第十三。那么导弹部署的密度仅次于以色列，又有台湾海峡，可以说是易守难攻。即使没有美国的帮助，也能和这个解放军拼个鱼死网破。那么台湾要得到美国的保护，一定是要和美国的利益保持一致，在两岸问题上和美国共进退。那么第二是要在价值观问题上不断的游说和敲打美国，展现自己对美国的重要性。这是网友的个人评论。还有这个网友张凡，他认为啊，随着俄罗斯和中共近些年的强力扩张，西方被迫做出应对，后冷战时期的新冷战的战略形势越加明显，而台湾作为第一岛链的重要节点，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么台湾加强自身的军力建设，无疑对台湾海峡区域和平有着积极的意义。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今天上半场讨论话题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马鼎盛先生。马先生，
那谈到台湾问题呢，我们在第三者的角度啊，也是作为这个中华民族的一员，这个感同身受。这个台湾它面临着这个解放军的巨大的军事上面的压力啊，确实是难以扭转的一个劣势。那么中岛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你说是强心针也好啊，说是这个啊怎么也好，它确实是一个利器。他就是说，你来打我，我有可能是反扑，也有可能让你这个受到这个比较难以接受的伤害。那么就拿这个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减低这个中国大陆贸然攻台的一个可能性。这作为一个政治的一个筹码，作为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力量呢，它不是有太大的这个关系，不能这个转危为安。但是它毕竟是台湾多年以来军方它一个宗旨，就是不管对岸多么强大，台湾以自己为主，它要不断的加强它的防卫力量。有外力支持当然非常好，如果没有外力支持，是不是就放弃了，就是不打了？这一点对台湾军方应该是有一个很深刻的考量。因为台湾的特色是他那政府是不断的换啊，蓝的绿的，绿的蓝的，所以我相信台湾军方本身他有一个延续，他不一定受这种政治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作为军人，他是要打还是要降，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
好的，感谢马鼎盛先生的分析，也请台北的郑总编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郑总编，
我们知道台湾军方也在发展类似这种中岛这样的武器哦，包括这个近期这个媒体披露云峰飞弹。
是，
但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军方过去年非常强调所谓不对称，不对称的建军思想和不对称的这个作为，就是以不对称的思维与庞大占有优势的解放军进行对抗。那我认为在这个中岛这个部分，恰恰是解放军完全享有不对称优势的一方。然后呢，以台湾如果投入过大的这个资源用于发展，我认为这个资源上可能会有错用之嫌。那因为突然浪费资源，我觉得把这种资源用到比如像近期台湾中科院公布像这种反辐射无人机或电子作战能力，或者强化这种卫装，或者这个强化攻势能力等等，我认为这种都是投资少但拥有更大获益。那主要就是让这个本身的军力在面对强攻的状况有很高的这个战力保存能力，让后续的整个台海作这个防卫作战能走得更久，走得更稳，持续更长的时间。我认为这才是这个台湾求确保求安全之道哦。也因此这个发展所谓类似的中岛，甚至刚才有网友讲发展核武，我认为那确实在实际的军事这个对比或对抗来讲是这个不够这个理智或不够聪明的作为。而且我们必须知道台湾事实上以前是有核武计划，但我们知道后来的结局怎么样，美国认为违反他的利益，强这个拆这个中科院相关的这种核武研发的设施。因此这个对于拥有核武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只是大陆反对，美国人事实上他过去以实际动作也横加干预，认为这不符合美中台三边对于美国他所看到的美国利益。
好的，感谢郑继文总编。那么有关于中岛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下半场的海峡论坛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北京批评台湾和美国是介入香港事务的幕后黑手。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批评这个中国是流氓政权哦。那么究竟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误判外部势力是否无助于解决香港问题，反而是徒增美中之间和两岸之间的敌意。那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在印太地缘政治震荡和美中升高对抗的情况之下，美台之间是否也正在形成所谓的准安全同盟的关系呢？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亚洲地缘政治震荡与美中升高战略对抗之下，美台之间的安全合作日趋紧密。美国在台协会 AIT 将八月份定为美台安全合作月，除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之外， AIT 的处长厉英杰也将发表大型的政策演讲。与此同时，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点名台湾与美国是香港反送中的幕后黑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反批中国泄露美国驻港外交官的个人隐私是所谓流氓政权的行为。归咎于误判外部势力是否无助于解决香港问题，反而徒增美中之间和两岸之间的敌意，美台之间的安全合作又是否可能会升级为准同盟关系呢？海峡论坛今晚请到两位军事专家为你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一位是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先生。那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们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想先来听一听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上周四他是怎么说的。
I don't think that leaking an American diplomat's
泄露美国外交官的私人信息，他的照片、孩子的名字，不是什么严正交涉，而是一个流氓政权才会做的事情，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行为。
How a responsible nation would behave.
这是美方外交官每天在全世界所做的工作。美方外交官与政府官员会面，我们也与反对派抗议者会面，不仅在香港，也不仅在中国，这基本上在每一个有美国大使馆的地方都会发生。我们的那位外交官正是在做他的工作，我们对他所做的表示赞赏。
好的，听完了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讲法，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郑继文先生啊，您怎么看？现在两边等于是互呛，中国说这个台湾跟美国是幕后黑手，那么美国国务院又说现在中国泄露这个美国驻港外交官的这个个人隐私是所谓流氓政权，你怎么看这两方的这种好像文攻不断的升高啊，互相的指责，好像对于这个好像只是在扩大战场，对于实际解决香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是吗？郑继文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认为目前香港问题哦，看起来好像这个没有解决，反而扩大它整个这个争执的层面。我们从这几个礼拜以来，每逢周末，这个就有很多街头运动可以看出，其实，似乎这个整起这个相关的事件反送中这个事件还没有这个到了这个可以解决这个迹象哦。当然，在面对这么棘手的问题，其实这个大陆方面，或者香港方面，这个针对这个问题要找一些这个这个一些缘由，哎，就可以理解。当然，这个根据这个大陆方面的说法，哎，美国一些外交人员会晤香港的一些可能反对派或相关的人物等等。我认为就我不知道这个相关的一些细节，但我们就在台湾的经验来讲，在台湾的美国相关的机构，其实都会和不管是在朝在野，甚至一些公运、一些社运，其实一些人士有所接触、有所了解， 其实这很自然的事情。即使像一般媒体人或者一些意见领袖，有时候认识一些这个美国相关机构人员，或定期进行一些像咖啡会、茶叙、交换一些意见，我认为其实这也是很自然。这就我自己本身的生活经验，其实也有这些案例哦。所以就我们以生活在台湾这个经验的人来看，其实美国外交人员这样的一些作为来讲，我们在台湾其实并不陌生。也因此我对于大陆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来讲，以我本身的经验来看，我认为似乎有一点放大哦。那而且我跟一些外国朋友的了解，那美国外交人事实上不止在台湾是有这样的一个作为，是包括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等等，在很多地方。那这似乎就像美国这个国务院发言人所说，这是美国外交官的一个正常作为。毕竟作为外交人员，他必须要这个了解他所在国方方面面，包括政府，包括反对派，包括社会的脉动等等。我认为这样的作为来讲，就他本身的工作整体涵盖面来讲，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好的，感谢郑总编。也请教在香港的马鼎盛先生，当然马先生您在这个香港观察香港的问题可能更近距离的一些啊，那你怎么看现在香港这个情况啊？就像刚才郑总编讲的，每个周末都有这个高强度的警民对峙，甚至有人认为说香港这个反送中已经是在打游击战，游击化了啊。那你怎么看尤其是香港民众又打出了所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样的一个口号，究竟解放军会不会有所行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另一方面，美国知名的这个退役的海军上将詹姆斯塔弗里迪斯他就特别认为说，其实让解放军不会对香港出手的主要原因，其实关键在于台湾。您又是怎么看台港情势的联动呢，马先生？
主持人，你这一长串的这个问题 ABCDE 呢，我恐怕不能这个都记得住啊，我就试图这个按记得住的去答一下。虽然从这个战中啊，几年前战中这个问题，到现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送逃犯条例这个问题，在香港引起的一些社会的一些骚动，啊，我是香港人，一直都在香港，但是您要知道，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我们看到的只是视野，这很窄的一个视野，那不一定能了解到这事件的本质。特别是这一次这个街头的这些所谓的游击战，我相信方方面面都没搞清楚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的这个主持人，他真正这个掌握的、去指挥的、去调动的是谁，谁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中美双方这几年来的这个对抗啊，冲突已经是这个中美双方其实本来他的领袖都不愿意看到的啊。中国的那个政策，对美政策好像是不对抗不冲突嘛，现在是从经济上发展到政治上，发展到这个军事武器装备上面的对峙啊。这个是不是双方领导人愿意看到的，我不管。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而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台湾的这个中程导弹问题，现在讲的香港的这个社会骚动问题，它都被这个引申到这中美矛盾当中去了。所以我们刚才听见这个美国高级官员已经是破口大骂了，这个就说明是比较对抗的比较激烈了。而中方呢，董建华先生说美国和台湾是幕后黑手。作为我们作为新闻人评论员，如果相信这个美国和台湾在对香港的骚动上面有所动作，这并不奇怪。但是如果你说这社会香港社会骚动完全是美国和台湾方面他操纵的，他挑动出来的，这未免把这个美国和台湾方面对香港的影响力扩大化了。他应该没有这么厉害啊！这个中国对这个防止外部势力干预香港问题呢，也没那么弱。所以香港这个问题呢，他们
这些人上街的人，甚至是用暴力的、用武力的这些人，他们到底在想干什么？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他们所提出的口号，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你看八个字嘛，时代革命，光复香港，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我是一个香港人，土生土长的，但是我不觉得光复香港这四个字是有道理的。因为光复，你肯定是要推翻现政权，恢复到以前的一个政权。以前什么政权？港英政权吗？不对啊，英国都不能接受啊，因为英国是有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啊，我已经放弃了管权、治权、主权，什么都放弃了。你说要光复给我都不敢要，因为那是犯法的。啊，那光复到什么？光复到清朝嘛，这更是笑话了。所以“光复香港”这四个字呢，根本就，恕我说一句，没有文化，不知所谓。再有一个时代革命，革命这两个字不能乱用。革命起码它的概念就是推翻一个政权，啊，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主义，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什么封建主义都好，你是推翻一个政权，起码是改朝换代。那么香港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它不可能嘛，在香港你怎么革命呢？革谁的命呢？革命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新的革命政权呢？这都是一种这个很幼稚的一种政治的表达。
好的，感谢马鼎盛先生在香港的观察。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郑静文总编，您怎么看刚才所提到现在香港民众打出的口号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样的口号是不是会让反而香港的这个局势更不安，而且导致更危险？那么现在其实大家很关注的是解放军究竟会不会出手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美国退役海军上将的观点是说，现在这个解放军不出手所谓的投鼠忌器的其中一个考量就是台湾担心如果对香港下重手的话，可能会连带影响到台湾的情势或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您又是怎么在台湾观察的呢，郑总编？
其实我们就台湾这部分来看香港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有这个感觉哦，就是因为台湾那明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然后其实香港目前这个反送中这个相关议题的演变，对于蔡英文政府来讲，确实是捡到枪，应该是捡到这个核武器了，让他在整个选战未来如何去操作这个抗中反中或与中国大陆进行切割，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那也因此在这个状况下，如果这个解放军这个贸然进入香港平乱或者平息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讲，那不止象征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所谓一国两制这个破产了，哎，那对于台湾来讲也是一个更好啊，抗中一个很好的理由，而且是活生生上演的一个很好的对照组。哎，也因此就我们台湾这部分许多舆论的理解是这样子看，就是正因为台湾即将要选举，那解放军如果做这样的激进动作的话，既对于全世界来讲是这个对于一国两制香港这个自治一个打脸，对于台湾来讲也是一个那个等于说，就大陆来讲，等于轻痛仇快，也就是让这个目前民进党政府大陆不喜欢的民进党未来要连任，那他的悬念可能更低了。我想这个也不是大陆方面所乐见看到的一个现象。
好的，感谢郑总编，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就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再请教郑继文先生，从这个过去来看呢，台湾的战略地位一直都被认为是这个不成的意见了。那么但是现在又加入了这种政治因素呢，您觉得目前来看在这个美中对抗的情况之下，这个台美形势那是会比较更稳固呢，还是但是明年美国又要大选了，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个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美台的这个形势是会更稳固还是会有变数？
我认为美台政府都去换政的这个比较值得观察的一个敏感的这个时期，哎，所以未来怎么去推展，那不同的政府真的会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未来如果说台湾由国民党政府如果上来的话，那他可能会对于大陆政策采取一个相对缓和， 比较平衡的一个做法。但对于美国来讲，那其实亲美应该是不分蓝绿的哦，只是说对大陆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调整，就是不像以往那么尖锐，在一些重要的议题甚至涉及意识形态这个部分没有强烈的反中，因此在与大陆两岸关系可能会缓和。但这个至于说美国方面，如果这个川普政府如果换了变成民主党政府，会不会对中国大陆好，其实我觉得未来还有待观察。毕竟目前美国朝野其实对于中国的看法，其实我们发现越来越趋近于一个有共识，也就是面对这个大陆要去崛起这个国力来讲，美国其实正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因此我们从过去几年过去两三年，美国国会包括国防授权法以及相关有台的这个一些法案来讲，我们赫然发现，其实不分共和党不分民主党，它的共识蛮高的。那真正代表了在美中两国这个博弈的状况下，其实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个部分其实很大部分是趋近有共识。哎，也因此就是我们把这个议题分两部分来看，就是台湾如果政府换届，我认为那如果由国民党上台，那两岸关系会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我认为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断不会回到马英九时代。但美中两国即使未来是由民主党政府当家，我认为与大陆这种竞争的态势或对抗的态势做法或有不同，但整个趋势来讲应该不会有这个很大的变化。
好的，谢谢郑。您认为香港会不稳定的因素的这个几率有多高？您认为香港在美中当中成为一个极大的不稳定的几率有多高？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位网友来进行这个点评，我想念三位网友很快，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进行非常简单的总结哦。这个 Richie 这位网友他说，香港问题应该是港人百日抗争，可能要到十月份中共庆祝七十建政的时候才能够解决，不答应港人的五大诉求，港人是不会罢休的。还有一位玉玺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外交人员各方面都要会见，有会见香港反对派，也有会见香港建制派。美国虽然努力通过几项对香港的法律，但是特朗普总统在口头上还是支持习近平，至少是努力保持中立，说明美国现在不想也没有介入香港的反送中。还有一位网友他说，这个出于这个街头抗争的东欧模式，还有香港现在的不合作运动比军事战争所换来的民主制度代价更少，这是一些网友的评论。我想请两位来宾，因为时间有限了，就跟我们今晚下半场的话题也简单做个总结，如果可以听得到的话，我想先请在香港的马鼎盛先生。马先生，
你讲得很清楚，香港的问题要搞清楚，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百万人的游行，他所争取的诉求和极少数用暴力冲击立法机关、毁坏国徽、毁坏国旗、举这个港英旗甚至举美国旗的极少数的这个暴力行为的人是两回事，所以这个香港警察要是对付这极少数人呢是足够了，没有必要出兵。
好的，台北的郑继文郑总编很简单的跟我们下半场也做个总结。郑总编，
其实以台湾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也是历经了社会抗争不断，有很多游行，其实这些游行里面有时候也有脱序，包括攻击警察、警民冲突等等，其实台湾社会一路这样走过来，其实回首过去几十年这种抗争和不稳定，其实后来发现这些都是一些促进进步的一些种子哦，那让台湾整个社会来讲，包括这个制度，包括人民的各方面行为规范等等，我认为我们这个阵痛期或许让现在生活在香港的人很难受，就觉得很多不习惯，但如果正是利用这个好的机会，把一些问题做一些很好的调整、改革、改善，这不是未来促进香港进步的一个动力哦。我认为对于目前此时此刻抗争不断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对未来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样整个社会才会向正面进行 这个向上发展。主持人，
好的，感谢台北的郑继文总编，也感谢香港的马鼎盛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讨论。两位来宾代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香港美中对峙升级，究竟是强盗逻辑还是流氓政权？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